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到敬拜，来到赞颂。求圣灵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来到动工，要求你使用仆人，藉着你自己的说话来到去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启示、提醒和启示。主啊，我们都知道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很多高高低低、崎岖不平的道路，但我们知道有主你拖带我们走过，我们无需要惧怕。求神与我们每天每日的同在，带我们走过这条人生的道路，高举你的名，将以下落来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的日子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童年的阴影，又或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遇过一些挫败，有没有被人伤害过，有没有被人抹黑，有没有被人嘲笑，有没有一些受过被人侮辱的一些经历。这些经历很可能成为我们一生挥之不去的一些回忆，来不来又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出现，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影响了我们的性格，甚至是影响了我们的人际的关系。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们少年的时候拍拖谈恋爱，怎知道遇人不熟，遇着一些爱情的骗子，以后就会令到我们去对一些异性是心存芥蒂，处处提防，保护自己不会再受到伤害。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曾经有一次去旅行，就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沙田的西林寺，经过西林寺上到去万佛寺，我跟几个同学就玩卜伊恩。大家知道什么叫卜伊恩？即好似咁啦吓，咁咧就嗰、那个趴喺棵树嗰个咧就数啦，一二三四数到三十下，咁然之后其他嗰啲嘅小朋友咧就匿埋啦，四围去捐咁样，咁然之后嗰个仆嗰个咧就系要尽快揾翻嗰个人出嚟，揾到之后仲要点啊？斗快，我哋叫咩啊？埋周系咪啊？大家仲记得嗬？咁啊，翻翻去斗快走翻去嗰棵树嗰度咁样。咁啊，因为系卜伊恩啦，你梗系要揾一啲捐窿捐罅去到一啲嘅地方，等人揾唔到你咁样啦。咁我哋就喺嗰个地方咧嚟到去玩呢个咁样嘅游戏。咁啊，尽量去揾一啲好隐蔽嘅地方。咁啊，我哋又好百厌啊，捐到去嗰啲嘅地方咧，我咧就见到有一个金塔。你知咩叫金塔啊？金塔不是装金的，原来金塔原来是将死人骨头，这些死人骨头就是那些被埋葬了的人，经过很长的日子之后，那些的后人就起骨，就是俗语所谓执骨，执回出来放在这些金塔里面，方便搬运或者什么这样。咁我咧又唔識啊！嗰陣時呢啲嘢，我即係都係小朋友啦嚇，咁啊搞佢咁得意嘅咁樣，咁啊撩下佢。後來咧啲同學，哇！你死啦！你摸個手爛嘅咁樣，一係咧就會有鬼搞你嘅咁樣。哇！驚驚驚咗都唔知幾耐啦。總之咧就即係呢啲咁嘅陰影咧，一直都係纏繞住我。可能去到我信了耶稣之后呢，先至是驱除了这些这样的阴影。我举这个例子呢，都是让大家明白，在我们的成长背景里面呢，你一定有很多这些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呢，一定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好了，我们回来讲回圣经经文。很久之前有一座城， 这座城的西面和北面呢有很高的城墙，城墙上面呢有两个很巨大的一些人像，有两个人像，这两个人的形象呢个面容呢是被丑化了，画得很噁心很难看的，面容扭曲恐怖狰狞，好像恶魔一样，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恐怖电影的海报一样。这两个人像呢一个就是跛的，一个就是盲的，就好像以色列人的先祖一样，就是雅各和以撒。在创世纪那里我们知道雅各曾经跟神的使者摔跤，这个使者跟雅各摔跤的时候就因为雅各死缠烂打，这个神的使者就在雅各的大腿窝那里就摸了一下，雅各从此之后他的大腿就是瘸了。这个在创世纪32章那里记录了这件事。另外就当以撒即是雅各的爸爸，以撒年老的时候就是老眼昏花了，以撒就被他的太太尼伯加和他的儿子雅各来到呃他。雅各就特登着了一些羊毛的皮衣，这样来到瞒骗他的爸爸以撒，就以为他是以扫，即是他的孖生兄弟。这样的时候就将那个祝福就祝福了雅各，而不是原本以撒想着祝福的那位他的亲生孖生的哥哥。这个在创世纪的27章那里都记载了的。虽然这两个人物是有些残疾，但是他们却是整个希伯来民族的先祖，是希伯来民族非常尊重的两个人物。所以他们祈祷的时候都会说，那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样的。但为什么会在这个城墙上面有这两个有残疾的人在这个城墙上面呢？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住在这个城里面那些人就不是希伯来人，即是不是雅各、不是以扫那些后裔，而是什么人呢？而是当时住在那里的就是耶布斯人。住在里面的耶布斯人，因为长久以来是跟希伯来人是有争战、有仇怨，所以他就将这两个人物就摆了在城墙的上面。在约书亚记那里，我们都可以知道，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其中有一场的战役就是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杀了这个耶路撒冷王，当时就是叫做亚多尼洗德，这个在约书亚记第十章那里有记载的。将这块地去攻陷了之后呢，就按住神给约书亚那个吩咐，就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就分配了给便雅悯这个支派。这些经文呢都给我们看到呢，就当时约书亚怎样将那五王，即是当时住了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些地方杀败了之后，就将这个地方呢就是分配了给便雅悯支派。而当时呢便雅悯支派呢并没有将原先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耶布斯人完全赶走，于是乎耶布斯人和那些便雅悯支派的人呢就在耶路撒冷住了一段很长的日子，直至到后来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直至到后来呢整个耶路撒冷呢都是被耶布斯人来到占据了。因为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又跟这些 原本的便雅悯支派的人呢，经常的互相攻伐，经常的是互相的争斗。所以呢，就耶布斯人呢，就将便雅悯这一族的人的先祖，即是雅各和以撒呢，就丑化了，就挂了在这个的城墙的上面。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因为耶路撒冷城的地势非常之险要，城的东面和南面呢，都是一些很陡峭的一个的峡谷。峡谷的下面呢，就有一条的山涧，这条山涧呢，就叫及伦溪。这个地势让到耶路撒冷城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这样的城堡。多年以来，耶布斯人呢，就在城里面呢，过着一个太平的日子，因为呢，城外面那些无论是亚玛力人啊、非利士人啊、或者是希伯来人啊，他们互相攻伐，但是都烧不到他们的搭，即是说耶路撒冷城呢，是不会被这些人来到攻上去的。直到大卫，就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直到大卫这个时候，他就要攻取耶路撒冷城。而且呢，经文告诉我们呢，他轻而易举，一下子就将整个的城来到攻陷了。刚才讲到，既然耶路撒冷城是一个这么难攻的一个的城堡，很多年来亚玛力人又好，非利士人又好，希伯来人又好，他们都不想去攻这个耶路撒冷城，因为觉得它是很难攻得入的，免得是即是损手烂脚，损兵折将。那为什么大卫又要攻打耶路撒冷城呢？这个问题可以有几个答案。第一，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这个位置对其他人来讲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对大卫来讲就非常之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耶路撒冷就位处北边的11个支派和南边犹大一个支派两者之间，南边和北边的一个的中间一个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两派北边和南边，北边的11个支派和南边的一个支派从来都没有占据过的一个这样的城。所以大卫去选这个地方来到去定都的时候，因为经文告诉我们知呢，在第五章的第一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作以色列的王。嗱，呢度讲到呢，就是北边的以色列的11个支派，因为扫罗王被杀死之后群龙无首，于是乎呢，这班人呢就选择去找大卫成为他们的领袖，想高立他做他们的王，想邀请大卫来到去带领他们。大卫去揀一个地方来到定都的时候，他揀两个支派，北边和南边这么多个支派都要一个是一个中立的地方的时候，于是乎他就揀了耶路撒冷。一方面就不会被南边的犹大支派觉得他是偏心，揀了去北边的那些的城市。另一方面呢，亦都不会呢让到以色列的人呢就以为他继续的在希伯伦那里来到去统领他们。所以呢，就大卫就用这个方法来到去找一个地方，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地方。 第二方面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既然是一个这么坚固的城堡，最好就是用它来成为他们的首都。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难攻取的一个这样的城堡，但是对大卫来说，因为他已经之前在旷野经过十几年的流浪的生活，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很了解到耶路撒冷那个的形势，更加有可能的就是在他那十年的里面，有些原本是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些耶布斯人，可能因为犯了事啊，又或者是因为某些的原因啊，他们要逃离耶路撒冷城。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之后，因为他们听到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于是乎呢就去到投靠大卫。之前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广收接纳这些颠沛流离的人，加入去他那个阵营的里面。极有可能就是这些人呢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去到大卫那里，就将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些的秘密话了给大卫听。这个秘密是什么呢？这个秘密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水源原来是来自城下边一条的水道，这条的水道呢就叫基粪泉。换言之，大卫当他要攻取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跟他那些的将领来到讲了，他就说当上水沟来到去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和瞎子。因为大卫知道有一条这样的水道可以直入去耶路撒冷的心脏地带的里面，所以他就不费一兵一卒，很容易就攻打入去。第三个理由，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要解释这段经文比较难明的地方。比较难明的地方就在第八节了，刚才我刚刚读了，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和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有瘸子，他不能进屋去。究竟为什么大卫会讲一句这样的说话？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大卫的心里会恨恶那些瘸子和那些瞎子的呢？当然我们从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明白到，大卫绝对不是那些歧视身体有残疾的人的那类这样的人，因为他很照顾的其中一个人就是约拿丹的儿子叫米非波切。其实呢，米非波切因为逃难的时候呢，就被他那个的奶妈呢抱的时候跌了落地，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跌断了只脚。因为大卫爱约拿丹的缘故呢，他就很照顾这个的，就是他的死党的后人。这个在后面第九章那里有提到。而这个米非波切因为这样跌一跌的时候呢，也都是瘸腿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大卫在旷野那十几年，他的生活经常的过着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这样的生活，他绝对不是一个歧视残疾人的一个这样的人。究竟怎样去理解这句的经文呢？一般的释经学者就认为，耶路撒冷因为它的地势非常的险要，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攻得陷的一个这样的城堡。所以耶布斯人就在那里这样讲，他说就算是我们那些人守城那些人是盲的是跛的，都可以抵挡那些敌人的攻击，是这样讲。这个也是很多释经学者的看法，是用这个方法来到用这个这样的解释来到去解释耶布斯人对大卫说，在第六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入这个的地方。但有一位释经学者叫 Kyle McCarter， 佢喺佢嗰个 Anchor Bible Volume 九第九卷嘅嗰度嘅解释，佢就采取一个咁样嘅解释嘅方法。因为佢睇到咧喺中世纪嘅时候咧，有一位法国籍嘅犹太裔嘅学者叫 Rabbi Gersonite， 喺1288年至到1344年嘅一个咁样嘅人物。在他的研究里面就提出，为什么耶布斯人话到提到这个瘸子和瞎子究竟是指到什么呢？就是指到事实上耶布斯人就是刻意的来到将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和以撒，将他们的形象来到刻意扭曲，来到嘲笑他们的对头人。他们的对头人当然我们明白就是便雅悯人的先祖，就是雅各和以撒。这个正正就是大卫要攻陷耶路撒冷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就是要消灭这个外邦人对他们族人所带来的那些羞辱。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吗？所以大卫就在这个时候他选了要用耶路撒冷城成为他统一南北12个支派的一个这样的首都，亦都要消灭耶布斯人丑化他们先祖雅各和以撒一个这样的原因。所以大卫就下令循着这个基粪泉在个水道那里来到去攻入耶路撒冷城，果然呢就是不费一兵一卒就打低了耶布斯人。好了，我们就明白了这段经文究竟背后的理念和他是讲什么。这段经文就记载了大卫正式登基成为了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一个这样的君王。开始的时候在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作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即是加埋总共是40多年的时间。其实这里是引言来的，讲了这个引言先讲他怎样去得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我们可以看回大卫他那个的成长的过程，我们很简单的来到去 review， 即是来到去检视一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大卫在伯利恒出身，他做一个牧童，然后后来撒母耳去到伯利恒那里来到高立他，他被召入宫，后来呢就做了扫罗的一个的侍从。之后我们看到他杀死了哥利亚，但正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就被扫罗窒到他那个的功名，于是乎他要逃入旷野的里面。走到旷野的里面，他经过了10年有多的流亡的生活，直到今日，即是这里经文所讲到的，就是他攻入了耶路撒冷城，登上这个的王位。他成为了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一个的王。从今之后，他不再需要过一些偷偷摸摸逃亡的生活，变成了一国之君。可以说这个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的转捩点。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大卫面对无数生命中的改变，他面对环境的改变、人事的改变，甚至无感情的改变。之前如果我们读到的时候，你会记得米甲是喜欢他的，但是他却是没办法要跟他分开。后来到他之前我们读到的经文，他要求要拿回米甲去到他的阵营里面，这些都是枝节了。改变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 一个成长的催化剂，去刺激我们去重新来看一些事物，让到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一些事情的发生，刺激我们去寻求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了很多所谓蜕变或者是锐变。我们可以看看大卫面对改变的时候带来他有些什么的成长呢？第一，就在大卫流亡的过程里面，有更多的人走到去大卫的阵营里面来去投靠他。之前我们读过，这些人在社会里面，在他们的群体里面，都是被社会遗弃的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受到压迫的，心里苦恼的。而大卫就在当中来到去学习怎样有纪律的，还有有爱心的，来到去照顾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而渐渐地帮他们去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这样的群体。当他踏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已经是成长到他能够有一个足够的质素，他懂得怎样去有纪律的来到去照顾这班的人。这个是改变中带来大卫那些的属灵的生命。在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当大卫在旷野里面经过磨练之后，他有足够的勇气，而这个勇气就是带来他能够攻取其他人认为不能够攻取到的一座这样的城，即是耶路撒冷城，让他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个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里面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些的因素，亦让他能够消除了多年来几个世纪以来那些的外邦人对以色列民族所带来的那些的羞辱，就是打碎了那两个邪恶的象征，一个卑的，一个盲的。这个就是大卫成长的故事。我们在这个这样的成长的背景里面，大卫成长的背景里面，我们又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刚刚我就提到成长的里面呢，可以刺激到我们面对环境改变的时候呢，可以刺激到我们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寻求神，让我们可以知道怎样来到去面对那些的冲击，面对那些的挫败。但未必所有的改变都带来我们成长的。今时今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每日都会改变。举个很简单的例，我们的手机两三年就出一部新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换了。那些的软件 Windows 10其实已经是很旧的了，很快又会有另外一代新的产品出来的了。我记得我们用的时候 Windows XP 啊，那些都已经成为了古董的了。我们面对很多的改变，世界的潮流和科技每日都更新，但是这些的转变带来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些什么成长呢？看回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转变。从我们读完书投入社会工作，一路到我们成家立室，我们每一次转变的时候，是不是都能够带来我们一些生命的成长呢？我们断不可以说因为我们以前的工作所赚的钱，同埋我今天的工作所赚的钱，因为我今天赚的钱多了，我就叫做成长了，是不是这样看？ 以前我住间屋只不过是租屋的，今天我可以有能力去买屋了，是不是就等于我成长了呢？我所住的屋大了，又或者昔日我的知识和今日我所得到的知识多了，是不是等于我就成长了呢？又或者你看你的仔你的儿女之前是这么高的，现在已经高过你了，那是不是说等于他成长了呢？年纪大未必表示我们成长的。我们看有一些电视艺人或者是六七十岁还揽着条铁链做他们的装饰品，你就会知道很多时候年纪大不等于我们成长。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可能你信主的年日已经是二三十年，我鼓励你去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成长了呢？我们所带来的改变，我们想面对很多的改变，究竟我们对圣经有几深的认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属灵的生命有几多是依靠神？很多东西改变，我们面对教会的文化都有很多改变。在我做细细个做基督徒的时候，牧师叫我做的事我不敢不做，在我那个年代牧师叫我不好做的事我不敢去做，但今时今日整个文化是不同了。牧师只不过是一个受聘的雇工，很多人都明白发生着什么事。一个属神的角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度？我们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唯一量度我们成长的方法就是看我们和神的关系。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究竟是疏远了还是亲近了呢？就好像大卫一样，他的成长叫他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进入耶路撒冷城，进到去这个城的里面来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我们放眼看回今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好像大卫一样，一起来到参与去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起码你都可以付上一分力来对协助建立教会。我们看回来到去有几个命题，我们可以来到去思考一下的。大卫在当中因为他的成长，他可以克服了一些的属灵的幽暗面，就是耶路撒冷城挂着的两个丑化了的形象，带来他们的民族的一些的羞辱，但他可以在当中来到去将这些的幽暗面对他们的民族所带来的羞辱是拆除。我们在我们的成长里面，刚才我打一个的比喻，我自己过往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的东西困扰着我们，以致到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好的成长？因为有很多这些的东西成为了我们那些的绊脚石，成为了我们的掣肘。有很多基督徒说，哎，我信了主很久，我仍然是不能够戒除些什么东西，戒除些什么东西。譬如说一些的饮食的习惯，又或者是待人处事一些的习惯，很喜欢在背后来到去讲人的闲话的那些这样的习惯，我们有没有戒除呢？第二方面就是在环境里面的改变有没有帮助我们带来我们的更新呢？刚才我们提到在改变的里面是可以刺激我们去寻求神。 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神，在神的里面得到安慰和得到帮助。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你首先是找哪个？你找神来到去讲，还是找人来到去讲呢？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当大卫进入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不再好像以前过着一些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可以安静下来了。同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当耶稣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耶稣亦都在伯利恒出生，其实跟大卫好似，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曾经都进入过旷野，然之后呢，在旷野里面面对魔鬼的试探，然之后出来三年行道，进入夜城，背起他的十字架，然之后耶稣先至是被立为一个君王。但在整个过程里面，耶稣都有无数次的他安静下来，他独自的走到山上来到去祈祷。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或者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驾车去旅行。驾车去旅行，如果是长途的旅程的时候，你不会由朝到晚驾车驾到去目的地的，你当然中途当中见到一些风景美丽的地方，你会停下来来到去看一看，观赏一下那些观景，有一些所谓观景台去看一下一些风景。我们的人生也都一样，有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停下来来到去看一下周围的风景，来到去欣赏一下。就是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正正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更新同埋有成长的机会。回想一下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有哪些的地方是我们的属灵的幽暗面，以致我们可以藉着神给我们的能力来到去戒除那些的恶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你曾经跟我们说，你叫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你叫我们 be still。 很多时候我们不断地在路上来到奔跑，但是却是错过了很多安静下来的机会，在你的面前来到去安静，去等候这些的机会。神啊，求你都帮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我们与你相遇，看到你在我们的生命的作为，要知道你是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